看看周围环境啊，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想象啊，下礼拜会这个会堂会多么的美好啊！我们感谢神。那今天呢，我的讲道啊，要从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感兴趣的啊东西开始啊，就是要讲一种啊吃的东西啊，我想我都喜欢吃的东西啊。那特别讲到一种食物啊，三明治啊。记得我小时候啊，在台湾啊长大的时候呢，三明治啊，在那时候是这个就在西点的食品店，或者呢西餐餐厅里啊才能买到的食品。那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大概60年代吧，那个台湾的一般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只要是西点啊，都认为是啊高级食品。无论是哪一种三明治啊，什么鸡蛋三明治啊，火腿三明治啊，啊，不要说吃了啊，就是听到名字啊，都会流口水啊。我那时啊很小啊，不知道三明治啊这个名称的意思，那只知道呢其中的三啊应该是啊与三明治的三层有关，外面有两层面包啊，中间呢啊。中间有个夹心啊，这个现在放 slide 这个上面夹心蛮多的啊，其实一般的没有那么多，那加起来呢是三层。那至于后面明治啊这两个字来由呢，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了，我还以为是与日本的明治天王啊有关啊。那要等到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呢，原来三明治啊这是从英文的啊 sandwich啊，因意而来。那而呢，我一直到了最近啊，才知道呢，英文的 sandwich 的由来呢，是因为它是18世纪的时候，有一位英国的贵族，他的做那个做伯爵的地方叫做 sandwich， 所以这个伯爵呢是叫三明治伯爵，那是他的夫人所发明一种食物，所以用这个三明治 sandwich 来纪念他。那直到今天我是到了美国，那在这里呢三明治跟汉堡一样都不再是高级食品，而是很普通的食物啊，像是我以前在美国上学或者上班的时候，都是中午要吃点简单的食物啊，就常做一个三明治带去。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三明治呢？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呢你不仅仅可以在餐馆里买或者自己做一个三明治，你在圣经里啊也可以找到三明治。这怎么说呢？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里，你会发现有6个、7个啊三明治。不过这个马可福音的三明治啊，不是指外面有两层面包，中间有夹心的食物，而是指一种特别的文体结构。这个文体结构呢，是在一段经文中呢有3个小的段落，其中呢头尾两个段落是叙述同一件事，而在这两段中间呢又夹入一个不同的但却是主题又类似的事件。像是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例子啊，我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了，分成3个段。头尾两段呢黄色呢是讲到啊这个耶稣的亲属，中间那一段从22节到30节是讲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对于耶稣的批评以及耶稣的回应，而整段经文的外层及夹心虽然讲的是两回事，却又有关联，都是在叙述耶稣如何被人误会。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享受啊今天的马可三明治。那首先呢我们要解释耶稣如何被他的家人所误会。那要讲这个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耶稣在世时的家人。圣诞节快到了，在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再次的回想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而玛利亚呢是在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过门之前呢就因圣灵感孕怀了耶稣。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 约瑟呢因有天使啊在梦中向他显现，将玛利亚因圣灵感孕的事告诉他，他呢就仍然把玛利亚娶了过来，之后呢在伯利恒生下了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约瑟跟玛利亚的长子，那后来这对夫妻呢又生了好几位儿女。马可福音后面提到这里有四位他弟耶稣弟弟的名字，雅各、约西、犹大跟西门，另外还有几位妹妹。而在耶稣生长的过程中，约瑟可能很早就过世了，因为圣经呢后来就没有提到他。而耶稣弟弟们呢在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显然呢并不支持他。约翰福音第七章以前我们讲过，记载了耶稣的弟弟与他的谈话，那时他们的话中呢还带有讥笑的语气不过呢后来在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的弟弟们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圣经中到后面有的雅各书跟犹大书就是他的弟弟雅各跟犹大写的。可是在耶稣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呢都不支持。那时候有四个弟弟那即使母亲的玛利亚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有特殊的使命，可是在其他的儿子都反对耶稣的情况下呢，他呢也很难的阻挡他们。好，经过以上的这样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今天经文的背景。在第二十节开始的时候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那这个屋子呢可能就是跟以前一样，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加百农的家。那之前呢马可福音两次提到耶稣呢在那里一并赶鬼，那这次呢耶稣又回到那里又吸引了很多人。耶稣也可能因着忙着一并赶鬼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到这第二十一节就说呢，耶稣如此忙着侍奉的消息呢是让他住在加利利附近城镇的亲属们听见了。这里二十一节提到的亲属其实照原文的原意呢只能说是代表一些与他有关系的人。那中文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成是亲属，是根据了上下文，特别是根据后面三十节所提到的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才把这个与耶稣有关系的人翻译为亲属。这些亲属呢其实就是他的母亲跟弟弟，是耶稣在世上那时候最亲的亲人。他们听说耶稣忙得饭都不吃，就以为他是癫狂了，他们就想来到加百农把耶稣带回家去，带到拿撒勒老家在那里休息。这里二十一节说拉住他拉住他在原文中呢有要强迫他回家的意思，他们的计划呢是要把耶稣带回家休息。那就他们这些耶稣家人出发往加百农去准备把耶稣拉回家的时候，那作者呢就卖了一个关子，他就暂时放下关于耶稣家人的叙述，而把焦点呢转到另外一批人，就是呢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那之前呢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也提到在耶稣公开布道或是医病赶鬼的时候，有文士在旁边在场观察耶稣的一举一动，但那只是加利利本地的文士。而现在是马可福音第一次提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政治及宗教中心，若是以今天的中国大陆做比方，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就像今天从北京中央来到地方的视察员一样。这些文士比先前反对耶稣的文士他们的权势都大，他们的决定就比较有分量。那他们老远从耶路撒冷过来， 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耶稣的名声太大了，已经引起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公会的注意。那公会听说很多人因耶稣医病赶鬼的权柄而跟随他，就派人来调查，看一看呢，这个以前从来没听过的耶稣到底是什么来头。那从这些文士在第22节的评论就知道呢，他们心中早就有了成见。他们也许在来到加利利的前后就已经与当地的文士及法利赛人谈过，就知道呢耶稣先前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他们认为不该做的事，于是呢他们就因此确定耶稣的能力的来源不当。他们看到耶稣医病啊，这是做好事嘛，他们无法批评，他们就找一些别的事，就他耶稣忙着侍奉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这件事上来挑毛病。耶稣如此的忙碌，先前被他的家人说为是癫狂，现在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啊，不只但说耶稣是癫狂，还说他的癫狂是因为他被别西卜所附。那别西卜呢，是这个鬼王的别称。那被别西卜附着啊，就是被鬼附的意思。这些文士看到耶稣赶鬼的能力，就认为他是被鬼靠着鬼王赶鬼，他们自以为他们的那个宗教知识很丰富，是从中央来的啊，就呢有鉴定一切灵界啊发生的事情的权柄，他们就很可以狂妄的做出亵渎的指控。他们竟将耶稣归类于当时一些行邪术的人，说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于撒旦。那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这些文士犯了好几个严重的错误，那这些错误都可以做我们的警惕。首先呢，他们自视过高，因为自己是来自于耶路撒冷，就看不起加利利啊这小地方的耶稣，从头开始就没有以一种谦卑谨慎的态度来审查耶稣。其次，他们听到耶稣先前与当地文士在守安息日的议题上起了争执，那这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就单就这个观念上的不同而否定耶稣的整个人，因此现在耶稣根本不是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在其他日子平常日子赶鬼，连这件事都被他们否定，说他的能力的来源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撒旦。这是多么恶意的判断。应用到今天的我们当然不会把别人当作被鬼所附了，但我们人可能基于自以为意的心理而武断地将别人所做的事给予负面的评价。比如说当教会有位弟兄在某件事上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或做法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因这个不同而把对方整个人都否定了，就连他在其他方面做了些好事的时候都不给他适当的赞美，反而想办法找一些小瑕疵来丑化他的事工或怀疑他的动机。若是我们如此不公平的评价一位弟兄，我们就是犯了与这些文士同样的罪。我们如此做不只是伤了别人，更是伤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那在耶稣听到这些文士的批评之后呢，他就把他们叫来谈话，他先提出反驳，指责他们的批评如何的没有道理，然后再指责他们心中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在第23节到26节这里，耶稣指出他们的批评很无稽， 他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耶稣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若他真的是被撒旦所控制，那么他怎么会能赶出那些属于撒旦的污鬼呢？撒旦不会笨到用自己人来打自己人吧。在第二十四节，耶稣呢是以一个国一个家来比喻撒旦的势力范围。一个国或是一个家若是有内争，那就是分化自己，那这个国这个家的势力就会减弱。撒旦当然很聪明，他绝不会借着分化自己来减弱自己的影响力。那既然撒旦不可能分化自己，那这些文士的指控自然就不对，耶稣就绝不是靠鬼王来赶鬼。在第二十七节，耶稣继续解释如何才能减弱撒旦的势力范围呢？那需要有一股外来的强大的力量来打击他，而不是从撒旦自己的国出来的力量。那这里呢，耶稣是用壮士的家来比喻撒旦的国度。耶稣说撒旦力量就像壮士一样有能力的，只要他在就能保持他的势力范围。但是当从上帝差遣来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时，耶稣就能捆住撒旦的作为，就能减弱他的影响力。那耶稣之所以能够赶鬼，不是因他被别西卜附着，乃是因为他有圣灵的同在，他的力量就超过撒旦，他就能攻击撒旦的家，减弱撒旦的影响力。那到了二十一纪的今天，我们这边讲到赶鬼，我们今天很少人看过鬼，大部分人呢像我一样都是经过小时候听到的鬼故事，或是呢后来看了一些鬼电影，从那当中呢知道一些关于鬼的传说。其实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鬼没有神，那过去鬼的传说是基于迷信，而现在因为科学发达了，教育水准提高了，所以那些过去的鬼的传说就不攻自破了。其实根据圣经，在灵界既有真神上帝，也有魔鬼势力的存在，而魔鬼的力量呢的确厉害，但是上帝的能力超过魔鬼的能力。我们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抵挡魔鬼，但因我们信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力量我们就可以不怕鬼。所以与其像一般人所说的是因为科学发达使得近代比较少人见到鬼，倒不如说是因为基督的信仰在近代被传开了，使得魔鬼的势力受到限制。我以前也说过，我们基督徒应有耶稣基督的保护，根本不必怕鬼，只有那些三心二意的人，又说是信耶稣，又在家里呢继续留着一些偶像呢什么东西的，没事还去算命，这样的人才真会有被鬼魔缠身的危险。我再说一次，在今天仍有灵界的恶势力，但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不必害怕这些恶势力。就像是上个月魏爱美姐妹来访的时候，她曾经讲过，她过去在一个宣教工厂想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后来看到有些房子空的没人住，好好的，怎么回事呢？一问之下才知道说是那个房子闹鬼，所以呢没人敢住。那魏姐妹说哎，知道好，她就拆了一些弟兄晚上就去那儿住结果呢什么事都没有。之后呢那所房子就成为那地方的教堂。由此可见，我们基督徒不必怕鬼。不过我也要说，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鬼魔只是那种青面獠牙很可怕的鬼电影中的鬼魔。其实呢鬼魔也有不同的面目，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魔鬼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 它可以在我们心中发动各种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意念，其实是在引诱我们犯罪。比如说撒旦可以在我们心中引出自私啊、骄傲啊、贪婪啊、仇恨啊、情欲啊等各种意念，来使我们跌倒。就像今天经文中提到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他们看起来都是正常人，没有污鬼缠身，还因他们的宗教地位被人尊重，但其实他们的心却是被撒旦所控制，他们才会犯了这么严重污蔑耶稣的罪。撒旦如此控制这些文士的伎俩，其实比那些青面獠牙的污鬼更可怕。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第六章勉励信徒要穿戴全副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经常在主里警醒，思想圣经中的话，也长期的祷告，来求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在魔鬼持续的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靠主得胜，能够站立得住。那下面几节经文啊，有点难解释，因为在其中呢提到一种永不得赦免的罪。耶稣呢，因为这些文士污蔑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就提出严重的警告。耶稣就在28节，由于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开始，表示以下他要说的话很重要，也绝对真实。而且圣经中你就看，只有耶稣才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话，其他使徒没有人说这样说，表示耶稣说话有权威，因为他是代替上帝发言。在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以后，他接着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我们先停在这里，这句话是好消息，是福音。一个人只要承认自己有罪，并相信耶稣，接受他为救主跟生命主，他所有的罪，包括在筵席中所犯的罪，都可得赦免。这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接受了罪的惩罚。就如约翰一书中间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得赦免，这是基督信仰的中心内容，也是我们所传福音的主要内容。神爱世人，他因爱世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他自己儿子生命的代价。神为了爱世人，甘愿付上这样的代价，使世人得救。这个救恩真是非常的宝贵。这是好消息，28节。但是29节，耶稣接着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听起来很严重，也令人担心。难道一个曾经亵渎圣灵的人，就是后来认罪悔改之后也不得赦免吗？什么就是亵渎圣灵呢？我们说，耶稣跟那时候听话的文士，他们都是犹太人，我们就要从犹太人的观点来了解耶稣的这句话。那根据旧约圣经，亵渎上帝是很严重的罪，在一些旧约时代，亵渎上帝的人甚至要被处死。那当文士称耶稣是被撒旦所控制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否定耶稣，他们更是否定上帝的灵所显示的大能，他们把上帝的作为归于撒旦的作为，他们如此的作为就是亵渎圣灵。他们若是因为不认识耶稣而反对他，这还可以原谅，因为很多人起初也不认识耶稣，但后来回转过来就得到赦免。但这些文士呢，将神的大能视为魔鬼的能力， 这样亵渎圣灵的作为就是亵渎上帝。那从旧约的角度而言，他们是犯了非常严重甚至该死的罪。那么问题是，难道这些文士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他们后来认罪悔改也不得赦免吗？我想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啊，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当耶稣看到这些文士的态度，就知道他们有一颗自以为意的心，也知道他们如此顽固的态度会永远阻挡他们明白真理。简单的说，这些文士永远不会悔改信耶稣，当然就永不得赦免。这些文士我们知道都受过很严格的宗教训练啊，他们本来有这个护卫律法的这责任，现在居然却落入永不得赦免的地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也真是令人惋惜。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否要担心自己从前是否犯过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罪吗？我想首先一个人会担心自己是否犯过亵渎圣灵罪的人，一定就还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因为他一定没有顽固到像那些文士的地步。他若是真像文士们那样的顽固，他就根本不会相信基督，也就不会想到永不得赦免的问题了。我们也要知道，圣经的中心真理是信主悔改的人都要得救，信主悔改的人都要得救。而这节经文中所提到的永不得赦免的罪是一个特例，我们要就当时那些文士们的情况来了解，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普遍适用的道理。因此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他，哎呀，这个人永不得赦免了。我们反要确信，当有一天他们回转到上帝的面前，相信基督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必得救。好，那目前为止，我是把马可三明治的夹心啊吃完了。那现在呢，我要请各位享用这三明治的另外一个外层的面包啊，就是呢，我们要再次的回到啊耶稣的亲属。在前面的第21节提到呢，耶稣的亲属啊预备出发了，从去加百农把耶稣想把他带回家。现在他们走着走着啊，终于走到了加百农，到了耶稣当时所在的房子外边啊，这算第一节。那我们在此先暂停一下，现在研究马可为什么要用三明治这个文体结构把耶稣亲属及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放在一起。你们若是去看另外两本福音书，路加福音书跟马太福音书的平行经文，你可以发现在那里呢没有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马可呢之所以啊把这两件事情并列呢，是因为他看到呢耶稣的亲属与文士有类似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都拒绝正面的认可耶稣的事工，当然他们的动机不同。耶稣的亲属是出于爱心啊，出于关心，担心耶稣过度的操劳，要带他回家休息。而文士呢是感到威胁，他们的自己的权柄地位被威胁，他们就要打击耶稣。然而无论是出于善意或者是恶意，他们对于耶稣都有误解。那在第31节，作者要特别强调耶稣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而在第32节说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一批人是在外边，一批人在周围坐着。马可一方面当然是叙述当时实际的情形，因为凡是耶稣在的地方，房里房外都挤满了人， 后来人呢就不得其门而入。像是马可福音前面第二章还提到一位摊子，他有四个朋友啊，抬着他来见耶稣，结果也是因为人太多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呢就把房子的屋顶拆了，从那个洞呢把那个摊子坠下来，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呢，耶稣的亲属呢那时候站在外面也很合理，但马可这些用字呢也可能是一语双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要暗示耶稣的亲属除了他们身体是站在外边，而就属灵的关系而言，他们也在耶稣之外。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及群众在他的周围坐的，而呢他自己的家人却站在外边，这是因为耶稣的门徒认识耶稣，而他自己的家人却不认识。于是在这个在三十二节的后面，当有人告诉耶稣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那耶稣的回答是，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就四面观看他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里耶稣是在做机会教育，他问门徒这些问题是告诉他们一种亲的关系，这关系会比亲人的关系还亲。对于耶稣而言，当他的母亲及弟弟来叫他回家的时候，你想他会要跟他们回家吗？我想不会。耶稣曾经呼召门徒舍弃他们自己原来一切来跟从他，那他当然也不会舍弃他的门徒来跟随他自己的家人回家。讲到回家，我就顺便提一提，我就想到我自己啊的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以前可能讲过啊，就是呢在2007年啊，那时候我们啊在这个贝城20年之后，我们要离开贝城搬到美国东部去啊去工作。搬到美国东部以后呢，有一次啊我们的小儿子打电话回来，我就讲了一下，那电话中就问他，哎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啊，你什么时候回家来呢，来看一看。他就回答说， What do you mean home? My current home? Oh, the home I used to grow up in Baton Rouge. 他的问呢，问我呢，我说的家是他那时候住的公寓吗？还是他长大的贝城呢？他没有把我们那时候住在东部的地方当作家，因为呢他根本没去过嘛，所以也很合理。那我是那时候听到他的回答啊，有点不知怎么会反应啊，就来电话挂了以后就跟啊师母跟我太太讲这个事，好像有点这个不怎么说了。那还是我的这个贤赫比较会说话，他就说，你要告诉儿子，在他没有结婚以前，他父母住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哇，可惜我这个当时不会讲啊。不过这个电话呢是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呢儿子早就结婚了，而且呢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就有了他自己的家了。我们说是的，儿女长大以后要成立自己的家庭，而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们信徒信主之后也有了一个新的家，我们与新家人的关系甚至比我们与原来的家人更亲密。当年的耶稣就是如此，他最亲密的人不再是他生长时的家人，他如今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他的12个门徒就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跟从他人就是他耶稣新家庭的成员。这些门徒他们自己也舍弃了他们原来的家，成为耶稣的内圈人， 成为耶稣的家人，他们与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过这里我要也要说，耶稣呢在这里并不是教导我们不顾我们人间的家人关系，而是在强调啊信徒之间的新关系。那有时候是为了基督，信徒呢会将神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家的家庭之上。这样的事情呢在过去教会历史上，特别是在宣教历史上不断的发生。那这些过去的为主摆上的信徒也是今天我们的榜样。好，那今天我请大家吃饭啊，请大家享用了一个马可三明治啊，不晓得你们觉得好不好吃。那这个马可福音中呢出现多次的文体结构啊，是呢在一个重点事件的前后摆上两件有关的事件，而是中间的故事呢又与两旁的故事有相同的主题，彼此互相衬托。那今天经文的主题呢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尽心侍奉，他却处处遭人误会。不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误会他能力的来源，连他自己的家人，特别是他自己的弟弟们都误会他，以为他疯了。然而在这耶稣被误会的过程中，真正受到损失的不是耶稣，而是那些误会他的人。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因亵渎圣灵而犯了永远不得赦免的罪，而他的家人若不是后来悔改，他们也都会继续的留在耶稣的家的外边。那应用到今天呢，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呢，无论是显赫的地位或身份，像耶路撒冷的文士一样，或是亲属的关系，像是耶稣的弟弟们一样，都不能使我们进入耶稣的家。那讲到亲属关系呢，我就想到李传道有时候常常跟我谈一些啊关于校园施工的事，会讲到一些 LSU 的新生他们的背景。那有些同学呢就告诉他啊，他们是什么，他的妈妈是信主的，或是他的某位亲属是信主的。那我们承认啊，有亲属信主会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但若是本人不信，单靠亲属关系不能带来救恩。在今天的故事中，连耶稣这位救主他自己的亲人都留在外边，何况是一般人的亲属呢？只有认识基督，相信他，跟从他，才是唯一得救的道路。至于宗教地位，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有宗教地位的人要更加的谨慎谦卑。应用到我们身上，经文中的讲的文士呢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若是你信主比较久，已经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也有一些侍奉的经验，你就该格外的谨慎谦卑。若是看到其他信徒有你觉得一些不妥的言行的时候，你可以用和缓的态度向他提出建议，而不要轻易的论断他，免得你犯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所说的，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的错误。那最后呢，今天经文中耶稣呢虽然提到一些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罪，让我们对于自己是否在过去曾经亵渎圣灵而担心，但我想勉励大家要对自己的得救有信心。因为只有像那些文士一样持续的顽固的拒绝并接受并承认圣灵工作的人，这些人才是永不得赦免的人。你我不会像啊他们那些文士一样，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我们也曾得罪过神，今天我们也仍会犯罪，但我们仍要确信自己是相信得救的人。好，好不好？我们再把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来一起念一遍。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神赦罪的救恩。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感谢你啊！你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你创造的宇宙一切啊，是多么的奇妙！你这么伟大的神，竟然顾念我们这微小的人，你为了我们的罪不得赦免，你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罪的代赎。在他世上的时候，耶稣受尽了各种委屈，各种亏待，被人误会，被宗教领袖误会，也被自己的家人误会。但是主，你为了我们，你愿意受一切的误会跟错待，你愿意受苦难，是为了爱我们。主啊，这是何等无私的爱，伟大的爱！主，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属于你的人，我们已经成为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我们这样的人，就继续的引领我们，赐我们一颗信心，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也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与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一同走这天路，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认识到你的恩典，继续是靠着你走这天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本的第85首，耶稣奇妙的主。